再次提醒，崇拜是一个神圣的时刻，请不要使用你的任何的行动装置，将它关闭或者放到静音。现在我们一起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他。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5章6到12节，请我们起立，一起同声诵读。请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中所行的神迹奇事。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再次来到主您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你，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聆听主您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心全然向你敞开，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力量，为您活出真理和见证。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是王牧师正道的时间，题目是做大事的条件。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做大事的条件，所根据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5章。首先，我先代表教会欢迎每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如果你刚来我们教会，是新来的朋友，在主里面欢迎你。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要来分享、研读、聆听你的话语，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专注，也让我们心向神敞开，得以明白。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讲到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看经文，我一面读经的时候会一面做一些讲解。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来分享这个经文所带出来的信息。我们从第14章的第26节开始看起，看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哈。第14章26节，要请大家拿出圣经来哈，就等一下大家很需要这本圣经，一边读一边来了解圣经所说了些什么。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地方，就是安提阿。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所以这是保罗跟巴拿巴完成了宣教之后，回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它被称为是耶路撒冷会议。你可以说在这个会议之前呢，是有人想要把基督信仰关在犹太教的后花园里面。那因为这个信仰经过圣灵的带领，他们把这个后花园的围墙拆掉了，从此以后在前面所看到的是神所创造的大山跟大水，再也没有任何的拦阻，他们可以出去做神所要他们做的大事情。那我们看看这个耶路撒冷会议它是怎么发生的。第15章第1节是这么发生的，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就是到安提阿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混合的教会来教训弟兄说，哦，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 讲的是最大的一个题目，得救。如果你们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光是信耶稣不行，必须要接受割礼才能够得救。保罗跟巴拿巴怎么样呢？保罗与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那个纷争两个字原来的意思讲的是站出来，是说他们在地上画了一条线，站在一个反对的立场，从那个立场来跟他们做辩论，就很清楚的说我们不同意你的说法，然后这是我们的理由。他们双方就开始辩论起来，这是教会里的辩论。门徒就定规，因为讲不出一个结论来，叫保罗跟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除了他们两个代表之外，还派了一些人跟他们一起去做个见证，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使徒是众教会的使徒，长老是一个教会的长老，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要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请大家注意一下圣经的用字，说教会做一个送行的动作。教会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死的建筑物，教会一群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个是教会。教会送他们起行，那这是安提阿的教会。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都是犹太外邦人混杂之地，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愉欢喜。第四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那这里是另外一个教会，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那弟兄姐妹，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准确的读经，这里面有一个字同，他们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事工是上帝跟他们一起做的，这是他们所讲的。第五节，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这个不同于那个到安提阿去传割礼的那些人，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也有这么一群人，立场跟那些人是相同的。他们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样子才能够得救。第六节，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这是说刚才是全教会里面，然后有人站起来说表明这个立场，现在是使徒长老还有安提阿教会的代表，他们退到一边自己开一个会，聚会商议这件事，这就是出名的耶路撒冷会议。第七节，辩论已经多了，请大家注意辩论这两个字，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辩论呢？这里面倒没有说他们在一起祷告，说他们在一起辩论，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这个彼得他怎么说的呢？得听福音之道并且相信，如保罗所说的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这个是人归主的唯一的途径，不是靠着经历，不是靠着模模糊糊的相信有一位神，而是听到福音之道，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以这个为基础发出信心，这样子的人得救。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怎么做见证呢？就是把圣灵赐给他们，这个跟五旬节彼得所说的一模一样，就是他当初也说过神会赐给圣灵给一切信的人并你们的后代，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第九节，又借着信，请注意这个信字是借着信来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 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第十节，现在为什么试探上帝？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这个恶是什么恶呢？就是因行律法而称义的恶。就是不是说律法这个恶，是说要行律法才能够得救，行律法才能够称义。那这个恶，把这个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的，你们为什么要说非要遵行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那这是彼得的见证。以下讲到是安提阿教会的代表巴拿巴跟保罗的见证。第十二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这两个人刚刚完成两年的宣教的旅途，看到神很多奇妙的作为，他们是把亲身的经历讲给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听。第十三节，他们住了声。雅各，雅各是谁呢？就是圣经雅各书的作者，他是耶稣的弟弟。根据教会的传统说，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的两个膝盖的皮磨得非常的厚，因为他常常跪在那边祷告。那这个人现在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可以说是主席，就是他主理教会的事务，不是彼得，是他。所以当该讲的都讲完了之后，是雅各起来做了一个结论。他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第十四节，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跟当初选取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一样的事情。第十五节，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见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以下是引用好几本先知书，特别是阿摩斯书，如经上所写的说，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弟兄姐妹，大卫倒塌的帐幕是那个失去的国度，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亡国了，但是回来的人要重新建造，所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雅各的结论是引用先知的话来证明神拣选了外邦人作为归向他的百姓。所以第十九节，所以据我的意见，这里他没有让大家表决，他就做结论说，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这两个是属灵和道德上的要求，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个是饮食上的要求。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先读到这里，我先解释一下刚刚的那句话，然后再解释前面的，就是为什么雅各要说要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那前两个很明显，就是你现在是只能拜独一的神，拜主耶稣，你不能够再去拜偶像，任何跟偶像有关系的东西你要除掉。那禁戒奸淫更是明显。你知道这个除偶像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它非常的真实哈。就我做牧师的这些年来，有好几次就是有人来 approach 我，就说牧师，我以前是拜佛的或什么的，就是有这些偶像，脖子上挂的或车子里挂的或家里有什么的，你可不可以去帮我处理一下？我就去帮他处理一下。然后后来他们就奉主的名把他给扔了、砸了、丢了。但是他们后来都会讲说，那一件事情在他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是一件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一次的把那个抛弃偶像之后，他就开始说可以好好的信主。那以前的那些捆绑就好像真的是解开来了。禁戒偶像奸淫，那个勒死的牲畜，就是说这个东西 这个鸡啊鸭啊猪啊是勒死了，它整个的血还在里面，违背摩西的律法，血没有放干净，如果这种东西不能吃，就犹太人是说这不能吃的，但那个血的话也是你又不能把它做成什么东西来吃掉。那为什么有这个规定呢？是因为当时是处于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混杂的一个教会的状态里面，大家常常要在一起来用餐，然后你这外邦人是没有这些境界的，说这个东西我就吃了嘛，好好的，好好吃啊，我们从小吃的。这犹太人说你怎么可以吃这个，然后他们内中就会因为吃饭这件事情，弟兄跟弟兄之间就有了一座墙那里。那这比较是出自于实际的考虑，说那么为了一般弟兄姐妹的顾虑的话，咱们就不做这件事情吧。虽然在神的恩典里面是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做。你问我说王牧师你吃不吃血，我不吃，我干嘛不吃？不是不能吃，你真要我吃的话我就一口吃下去，而是说有些基督徒的人还认为说基督徒不能够吃血，然后你吃的话他们就会因此而跌倒，就那这样子就算了，不要找这个麻烦。那当时是有这么一个规定，所以到现在你来问说，哦，使徒行传十五章规定说那到底是这个勒死的牲畜跟血可不可以吃呢？我到那个东北去宣教的时候，在那个黑龙江那里看当地的那个名产是那个血肠，然后在台湾来的人有那个好吃的那个猪血糕，有人就喜欢吃这些东西。那弟兄姐妹，你如果吃，你心里面是你信神的，你吃了之后你不必说里面好像做了一件违背上帝的事情，你还是照样过你基督徒的生活。但是你如果知道说基督徒当中有人持不同的意见，他可能会因为你这个行为而跌倒的话，那你就说天下好吃的东西这么多，我干嘛非吃这个不可，让弟兄姐妹白白的跌倒，我吃别的也行。那当时是这么一个状况，是出于这么考量。那我们先看一看他里面所做的这件争辩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教会里面有辩论是一件健康的事情，那他们所辩论的当时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救恩之争。有人说必须要守律法接受割礼才能够辩论，所以在安提阿教会他们辩论，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也辩论，甚至是使徒跟长老聚在一起的时候，有彼得，有耶稣的那十一个，还有补的那个十二个使徒，再加上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也辩论。但是这是一个健康的辩论，教会里面如果有这种辩论的话，能够使教会更清楚更坚固。那健康的辩论它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是为了众人的益处。我们看下一章哈，健康的辩论它是为了众人的益处，这是关系到弟兄姐妹救恩的事情。那当然现在我们救恩的事情已经定了，但如果说是为了整个教会弟兄姐妹的事情有不同的意见因此而辩论，那是一件好事，是个健康，比你闷在心里面然后在后面嘟嘟囔囔的好多了，就公开的大家来你一言我一句把它给说清楚。那第二个就是它不涉及个人的自我，没有那个就是意气之争。那弟兄姐妹，这个可能是我们，我是中国人哈，就我们华人的一个有时候是我们的一个软弱，就是每次讲着讲着又变成意气之争，就是说这个是失面子的事情，我已经表达我的意见，你怎么不站到对方去啊，跟我意见不同，你是存心让我下不了台是不是？有时候在教会里的开会也慢慢就变成是这样子，就他说不可以，他说可以，然后就变成是面子之争、意气之争。但是在一个健康的教会里面，他们可以就完全没有这个自我在里面，说这是神的国，这是神的义，这是关系到福音传遍天下的事情，我们不能把自己摆在桌面上，不是个人的自我，那这个是健康的一个辩论。然后他们都顺从圣灵的引导，最后他们做了一个结论，是因为当时的每一个人虽然原先有不同的意见，最后都顺服了圣灵的引导， 那这是健康的辩论，为了众人的益处，不涉及个人的自我，顺从圣灵的引导。那这样的辩论是一件美事，是一件造就教会的事，是个健康的事情。在彼得的话里面有很重要的两个字眼，第一个字眼是正如，先说第二个字眼是不分。第九节说，第十节哈，先第八节的后面先说，赐给他们圣灵，正如给我们一样。第九节说，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两个字在教会里面特别重要，就是正如跟不分。啊，属神的人他就看到一件事情，神赐福给我们，正如赐福给他们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在主里面是不分门别类的，他们得救是靠的信，我们靠得救也是靠的信，就不分。这正如跟不分是健康的教会所必须要有的，神不偏待人。那一个健康的教会里面要有正如，也要有不分。正如是什么意思呢？是恩典的共享。首先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共同来享他，然后我们每一样生活上每一样事情，神怎么恩待我，正如恩待他一样。然后我们在主里面不分，不是有那个墙在里面，而是拆断中间隔断的墙。那弟兄姐妹，你在我们教会久的话，就听到说这个王牧师老师说这件事情，每一次守主餐什么就在讲这件事情，不能够分，不能够分。你是台湾来的，大陆来的，哪里来的？你是黑人、白人、黄人？啊，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越来越分，然后大家那个小圈子那个墙是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从那个社会里面过了六天的日子，礼拜天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心里面那些墙都还在。就听到一个基督徒就跟我说，哦，我不去那间教会。为什么不去那间教会？因为大陆来的人太多了，我要只去台湾人的教会。你什么意思啊，基督徒？那这样子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是他，我只要我这一群人，我嫌那一群人，甚至说讲话一样的，我还是嫌他，那白人还嫌你呢。那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心里面分得这么厉害，你到主的面前又守主餐，又唱诗歌赞美他，又打开圣经来读神的话语，你什么意思？你这样子还能够信主吗？必须像使徒那个样子，说神恩待我们，正如恩待他们一样，我们都是靠着同一个信心，同一个主得到这个恩典，不分他们我们。彼得的话，不分他们我们。那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起码得做到这一点，有正如也有不分。那这个是他们在耶路撒冷里面，在圣灵里面所成就的事情。再往下看，就是第二十二节开始，我把经文再读一下，就是圣灵和我们定义这一段哈，就是他们做了一个结论。第二十二节，那个时候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有这个全字哈，那原文里面有这个 holos， 就一个全整个教会达到了一致的意见哈，包括当初说那些要行割礼的人，全教会定义做了一个 decision， 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跟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就除了他们两个之外，还从耶路撒冷派代表去来报告他们开会的结果。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那个祸乱的原文是那个包装运输的意思，就把它 package 起来运到别的地方去。你们本来好好在那里，他们讲这句话把你们的心思和意念搬到别的地方去了，采取了另外一个立场，另外一种想法，说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吩咐他们去做，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 所以我们同心定义，请大家注意，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件事情，表示说不光只是保罗跟巴拿巴讲，有见证人哈，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这是这个 passage 的重点的经文，是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觐见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是把这个选择权放在个人的身上，你们若能自己境界不犯，我们也不给你硬性规定，如果你自己可以不去做的话那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把那个全教会给叫起来，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就是交给当地的一个人，然后大家他来念，大家听，因为当时的没有说一人一个 copy， 就是有人读，全教会在那边聚精会神的在那里听，众人念了因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这是先知所做的事情，劝勉弟兄，兼顾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拿巴仍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那这个段落就到这里结束。那刚才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接受顺服在圣灵的旨意之下，所以做出来的那个决定是合神心意的决定。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曾经在任何教会的什么理事会、执事会、长老会里面服事过的时候，你就知道牵涉到很多人不同的意见。那通常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通常其实跟那个一般外面的人开会解决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做一个妥协，做一个协调，然后最后就是采取那个阻力最低的，就是不会冒犯大家太厉害的，就这么定了。那其实呢，是不是顺服圣灵的指引呢？其实呢，是人为的做法。那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不怕辩论，也许讲的时候很激烈，但是最后大家都顺服圣灵，没有什么自我，就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一个健康的教会里面应该是这样子达到一致的决议，就是集体顺服圣灵的引导，这是耶路撒冷会议给我们所看到的。那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整个段落哈，就那个重大的信息，就是做大事。那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会一开了，那个后花园的墙一拆掉之后，眼前这个大山大水是神要他们做的事情，把福音传遍普天下去，再也没有任何的束缚，任何的捆绑，可以去做大事。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你是做大事的人，神要我们做的这件大事是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大的事情，乃是神的国跟神的义。神的旨意是要你在这件大事上有份，但是做大事有做大事的条件。我们来看一下，我把它归纳出四个，根据这个经文，四个条件。第一个，你要有一个高贵的缘由，就是你的原因和理由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做大事要有高贵的缘由，不是为了个人的名令，而是为了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我常常就听到年轻人他有雄心大志，实在是可喜可贺啊！雄心大志就是我要将来要成立一个像苹果这么大的公司，或者是虽然不是世界首富吧，但是将来也是要很有钱很有钱，我要达到什么地位，多大的财富，我可以做到的。那这个是很多人的他的雄心跟大志。 但是那个你讲到最后虽然是可喜可贺，但是他的理由似乎不是那么的高贵，他是为了自己，想要自己能够获得更高的地位或财力，讲起来是比较自私一点的。那我给大家看这个图哈，一个是苹果的 logo， 那一个是我们教会的老教堂的那个老照片，这两个都是在70年代成立的。苹果成立于1976年4月，然后它现在的市值哈，这是全世界市值最高的一家公司，900 billion， 用华文说的话是9000亿美金啊，市值最高的。啊，我们教会也是70年代成立，也是四月哈，1978年4月成立了 CBCWLA， 在那个之前1973年就成立福音堂了哈，啊，市值多少？大概没有太多钱。我们当初盖这座堂是花了400多万美金，你现在把这教会的锅碗瓢勺全部算在一起的话，夯不浪当大概也不到500万，没有值太多钱。但是到底哪一个更有价值呢？比起苹果公司，我们这间教会能比吗？那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说，在神的旨意当中，这间教会的价值远远超过那个公司的价值。那个公司它就是个卖手机的。这个教堂里的人做的事情呢，是把人带到永生神的面前，救灵魂的事情。在神的眼中，哪一个是在做大事呢？那个。我们这间教会它是更有价值，做的是更大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说一个观念，就是做大事是耶稣的应许，不是我自己有雄心大志，而是主耶稣基督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亲自应许相信他的人所做的事的一句话哈，在约翰福音第14章12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这是主耶稣的应许，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妄想。神，主耶稣应许我们，我们要做事，而且是更大的事情。主所做的事情，信他的人也要做，并且比他做的比他更大的事情。那我们等一下解释一下，为什么门徒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这要配合另外一个耶稣的应许，一起来看。耶稣对门徒另外有个应许，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呢？这是我们所忧虑的。但耶稣说，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的。”那有一个经文上就是那个字的一个字义的解释，就是这个求这个字，它不是祈求，说祷告拼命求，是追求。你翻成英文它是 seek 或 pursue， 就是你去追求这些事情，你要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我以下我写了一小段的话，我想把我这个稿子上的 这一段话 就把它读一下，所以以下我读稿子哈。最近几年流行一个名词叫做小确幸，就是我那一份小小而确定的幸福，安定的生活，足够的收入，家人和朋友，美食和旅游，人生淡得如此，足矣。说实在的，许多基督徒所追求的也就是小确幸。神啊，我不贪心，我不要做大官发大财，我愿意敬拜你，侍奉你，只要你看顾我，祝福我，使我事业顺利，保守我一家平安，我就知足了。这样有错吗？难道神不要祝福我吗？没有错，神的确要祝福我们。神赐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乃是流奶与蜜之地。那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神的确要祝福我们。问题是，神所赐的和我们所追求的是一回事吗？神所赐的是他本来就要给你的，不需要你去追求，要你求了之后他才会给你。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去那个地，就已经是流奶与蜜之地了。你还没有信主，耶稣要给你的本来就是丰盛的生命，神本来就要给的，你还拼命去求，这说明了什么？就说明了对神有信心呢，还是对神没有信心？那弟兄姐妹，耶稣从来没有要我们去求小确幸，他只要我们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弟兄姐妹，我们是主的门徒，天父的儿女，神对我们的人生有远大的计划，也有恩典的赏赐。你的人生诉求必须显示出对天父的信心，追求小确幸在本质上是追求神已经赐给你的东西，显示出对神的不信，追求做大事是顺服神对你人生的旨意，显示出对神的信心。那什么是做大事？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上帝所创造的地球上，他所创造的宇宙里面，没有任何事比神的国和神的义更大的。你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做的事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事情了。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是接受跟做这两个观念，我简单的就这么说。一样事情是主已经成就的，他已经做好的，这包括两样事情，一个是救恩，主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另外是我们生活上的供应，这个主已经成就了。虽然我们会人生会遇到很多的需要，但是他对你的供应是已经成就的事情。那主已经成就的事情，你不要去追求他，只要去接受他。你不要再去追求主啊，我要得救，我要该做什么事情呢？你只要接受那个救恩就好了。那生活上的需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只要去接受就好了。那另外这一边的一件事情是主要我们去追求的，要我们去做的，说你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你们要去做的事情。那这方面是要做的，这方面是要接受的，就不要把它弄混了。只要用信心接受就好的事情，你拼命去追求它，去做它，那就是不相信神。但是反而说这一方面神要我们去做的，要做大事，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反而是不去管它，那就是违反了主的旨意。所以这是两个观念，那许多基督徒在这两件事情上弄混了。他们一生所求的是主已经赐给你的东西，所以对自己的救恩没有确据，然后对于生活上充满了忧虑，而对于神给他人生伟大的旨意，要他去求神的国神的义，借着教会，借着心智相同的弟兄姐妹所做的事情反而不去做，那个就是两方面辜负了神美好的心意。那这个是第一样事情。那弟兄姐妹，做大事要有高贵的缘由，是为了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个神的国，简单的说，一个人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就是神的国度临到他，国度里面有王，基督是王，基督做你生命的主，这个是神的国度的来临。然后神的义就是把基督彰显出来，这个叫做神的义。公义、怜悯、主所教导的这一切门徒所当展现出来的事情，能够在信徒的群体里面，在一间教会里面展现出神的善良、慈爱、荣耀、圣洁，展现出他的美来，那这个是神的义。对于世上的公义，对于那些 被压迫的人有怜悯，这个是神的义。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最大的事情。那第二就是恩典的政策，那这是这一次耶路撒冷会议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决定出来一个恩典的政策。这个政策就是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不要把这些重担这些恶加在他们的身上。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恩典的政策，政策跟态度不一样，态度只是说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态度。那政策是一个团体当中明文规定出来的，这是我们的政策，是达到一致协议，明文规定的，就是外邦人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救，那这个是政策。那要做大事的教会里面，他必须要有恩典的政策，是 based 建立在神的恩典上，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然后是有一个接纳的、宽容的，能够让每个人都领受到神的恩典的这样的政策。你分门别类的教会是没有恩典的政策，那必须是明文规定的，用神的恩典来对待每一个人。那这个是政策上的决定。那第三个我们要看的是，你教会如果要做大事，一群信徒之间做大事，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你必须要有坚定的领袖。做大事需要有领袖，需要有坚定的领袖，不在压力之下屈服，他坚持正确的立场。我们来看一看两个人，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这个事情上所扮演的角色。保罗跟巴拿巴还在安提阿的时候，那些从犹太下来的人说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二节，保罗与巴拿巴就跟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吵起来，因为他们两个人的立场非常非常的坚定。然后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也是采取这个立场，非常非常的坚定。甚至彼得也在那个时候来表明他的立场，是站在保罗跟巴拿巴一边的。但是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读圣经，你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那边记载了一件小事情，就是在他们开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之前呢，其实彼得去过安提阿，然后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居然保罗要当面抵挡彼得。那这个是在他们开会之前 出的一件事情。我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八节，这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在基督里的人他们有何等宽大的心跟坚定的立场，他们信徒之间是怎么相处的。这是要感谢神的恩典。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我读一下，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这是保罗在讲话。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彼得，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到外边，跟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装。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点点点，就是那一次，也是因为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这个分别。保罗曾经当面抵挡过彼得，在那个事情之后呢，发生了耶路撒冷会议。那个时候彼得，因为彼得是一个 很根深蒂固的一个犹太人，那他后来就完全把他的立场就纠正过来了。那你说，那这个彼得他好歹是个前辈，这个保罗是他后来才信主的，这个彼得被他这样当面很没面子，会不会以后对保罗身上就是心里有个疙瘩，就一直就记得他呢？ 圣经里有一本书叫做《彼得后书》。在《彼得后书》结束的时候，彼得就在信上就讲了几句话，他特别提到了保罗。《彼得后书》3:15-16，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一样，等等等等。所以他特别提到保罗神赐给他的智慧，他的信里面彼得是在夸奖保罗。那弟兄姐妹，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了一个美好的一个景象，他们有非常坚定的领袖，保罗跟巴拿巴没有屈服，而彼得也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中间他们曾经保罗抵挡过彼得，但是他们之间维持着美好的友谊。必须要有坚定的领袖，宽大的心胸，最后就是这个合一的团队。那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的结束，就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全教会顺服圣灵，所以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所以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等等。那弟兄姐妹，要做大事，一个人做不了的。我一个牧师能做的事情很少，我礼拜天跟大家站在台上讲道、教主日学等等，那我能够成就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有限。大部分的事情是我的同工弟兄姐妹他们所做成的。有一件事情我讲给大家听，那个牧师的讲道对个人的影响比较有限，对个人影响比较大的呢是别的弟兄姐妹对他的影响。就是一个教会当中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一些同工，然后他们如果认为牧师讲的道是对的，是根据圣经的，然后经过他们的口把同样的圣经的话再讲给其他弟兄姐妹听的时候，那弟兄姐妹就 sink in， 就听进去了。光是牧师在台上讲的时候呢，大家还隔着一层。通常你接受的是在你团契的时候啊，主日学的时候，平时在有人为你祷告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接受了那个圣经上的话，然后再用那个话同样的话来跟你讲的时候，你接受了，那你大部分对神的相信跟真理的建造是在那个上面的。但是如果只是牧师一个人在那里讲，那个效果非常的有限，必须他有许多的同工，还有在其他的事工上跟他一起合作的。那这点我要特别感谢我们教会，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是间做大事的教会。我们教会从来不是那种上万人或几千人的那个教会，虽然是 good size 也够了，也不小了，很健康的一个教会。有一件事情以前我心里面老是，但是现在很感谢神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是一间学生教会，流动性特别大。神把这件事情就摆在我们教会，就有时候在想啊，我教会的人一个一个一毕业就走了，老师流动性这么大，那个牧师很伤心的。但是后来开始看到神的美意，感谢主，神让你这是强迫我们，逼得我们要成为一间国度的教会，就是不老是想着自己怎么人再多一点啦，教会更大一点啦，而是想到说我们就是做神国度的事工。感谢主，有人来到我们当中信主了，得到造就了。我每次听到那些不但是信主受浸出去的人，后来又写信啊或怎么来讲说他们当初怎么样现在怎么样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感谢神。他们神的意思就是我们中间有很多人要出去，他们都在神的国度里面，都在做大事，那就是逼着咱们非这样子做不可，否则的话根据我的弱点很可能就想说那教会越来越大跟那些大教会一样，但是神有更美好的旨意。就 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成为一个做大事的一间教会。最后把它再读一遍，做大事有四个条件，它要有高贵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第二，它要有恩典的政策，是容纳性的。第三，它有坚定的领袖，那个领袖一晃的话，自己立场不坚定，做不了大事。那第四，他一个人做不了大事，需要有合一的团队。那感谢主，在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现象，我们虽然还有很多很多可做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姐妹也接纳了这件事情。那我们是在主里面可以为主做大事的一间教会，而弟兄姐妹你是蒙神所拣选，在这个事工上有份的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最后，如何成为一位基督徒，要有个谦卑的心。那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自己信主之前，我觉得我最大的那个拦阻是心里面的骄傲，就觉得说要去认罪啊，就是心里面好像突破不了那一层骄傲，觉得很丢脸。但是一旦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看到自己的各样的不足、各样的罪的时候，谦卑下来向神认罪，那是接受恩典的起点。感谢主，赞美主，就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然后要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的受难、他的复活、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事情。要有个明确的宣告，就是要决志，要大家知道你已经信主了。最明确的一个动作就是受浸。那感谢主，我们四月底有个浸礼，就是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哈。以前就刚开始我在祷告会每次报告进度，第一个礼拜是一个人，第二个礼拜两个人，第三个礼拜三个人，第四个礼拜四个人，那后来就 double， 更多的人报名。感谢主在我们教会所做的工啊。信主之后首先就是一个明确的动作，接受浸礼，归入基督的名下，然后我们把礼拜天分别为圣来敬拜神，要有读经的习惯，自己读经啊，使灵命得到喂养，要有团契的生活，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做基督徒的。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上台总是会说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那弟兄姐妹，我年轻的时候呢，多半比较大的百分比是说台词啊，很高兴看到大家。现在我非常的真心。我以前听林师母或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说，哎呀，一个礼拜就是盼这一天。那个时候我不懂这个道理，后来现在到这个年龄就懂这个道理。所以一个礼拜当中有这么一天能够见到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一起唱诗赞美神，可以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是我七天当中的最高峰的一天。我心里面就盼着这一天，我看到你们就是我不一定都叫得出每个，我看到你们很高兴。那希望我们也在主里面有这种彼此相爱过团契生活。好，那我们去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蛮有恩典的神。感谢主给我们恩典，接受你的救恩，接受你的公义，并且给我们有使命在地上成就大事。求主把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的真理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